38章以赛亚书57章，创世纪38章以赛亚书57章，题目是苏醒痛悔，不再犯罪，抢劫美国。不再犯罪，抢劫美国，或者抢做长子，抢着要做长子。痛悔苏醒，不再犯罪，抢做长子。所以今天两边中心很明显，一面是苏醒，一面是痛悔。犹大，我们这个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其实他排不到做长子，但是流便放纵，结果失去长子的名分。老二老三是利未和西缅，也是强暴杀人，也辜负神恩，轮就轮到了犹大了。犹大应该起来肩负长子的这个使命和任务，但是他却怎么样下去灵性堕落，跑到迦南地犯罪，见了情欲的种子。但是神的怜悯借着他玛使他苏醒，他玛其实不过是外邦女子，但是他看中他嫁到犹大家，他是大卫的长媳呀，他看中犹大所继承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长子的那一个那一条线，那个使命，那一就延续后代的这个任务，延续后代。因为神要君王从犹大而出，犹大将要成为长子，是长子的位分的有份。犹大的糊里糊涂，借着他们使犹大苏醒，以致犹大真正谦卑认罪痛悔苏醒蒙恩典。所以这边是讲犹大，主要讲犹大的事迹，犹大的经历。谦卑以后，神给他一个儿子法勒斯，是在耶稣基督家族里有份。法勒斯是个破口，永远不忘记自己的破口，以后他真的成为长子。所以神看中的我们要痛悔蒙恩，不怕我们犯罪，怕罪不肯痛悔。犹大放荡到什么程度，最后去找妓女，但是他痛悔回转就蒙恩典。这就那么讲的犹大子孙拜偶像行邪淫，这是深深的败坏。他们两大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求告外邦，求告外邦势力，仰望亚述，一会儿求告埃及，两大罪恶。这都是这个在神的面前都是大大的偏斜，得罪神。但是呢，神也是要他们谦卑痛悔。所以特别讲到，所以以赛亚书57章的第15节，就是这一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15节，请大家我们一起念一遍15节，因为这是中心。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两个苏醒，先要痛悔然后苏醒，就蒙恩典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痛悔要苏醒。所以以后呢就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安慰。最后又是警告我们，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像方子三层的海，不得平静。什么是恶人？不肯悔改，不痛悔，仍然自欺自义，那你不能蒙恩。本来犹大非常自义，以后呢觉得人家比我有义，一个自义的人，一个自欺的人，永远不能蒙恩。所以今天两三和今天小轮子相联系，就告诉我们天上再没有那个龙的地位，他要被摔下来。这边就告诉我们要痛悔认罪，要追求良善。所以我们大轮子也仍然是这样，我们要痛悔，要苏醒，自己蒙恩，才能叫别人因着我们能够蒙恩点。现在我们分段三小段，10节对7节，我们合并两段。我们看一下第一段1节到14节，那么到14节对10节，题目是放荡堕落，行恶受罚，虔诚免祸，就是勉励我们要做虔诚行义，不要放荡这个堕落。 丧葬堕落，行恶受罚，前程免祸。我们先看以赛亚书57章1节2节，一节二节，一人死亡，无论放在心上，前程人被收去，无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息。我们知道这章主要是这个神界的先知指责犹大家里面充满了邪恶腐败，在宗教信仰上，在这个生活道德上，在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政策上，整个都是离开了神的信仰，离开了神的道，离开了神的旨意。但是一节二节呢，讲到义人和虔诚的人，这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他们没有同流合污，他们一心行道，他们走分明为圣的道路，他们不行恶，他们敬虔爱神爱人，他们能够这样的恨恶罪恶，所以神把他们收去。一人死亡，却是没有人放在心上，也没有人思念，这就是强烈的对比。因为一人死亡，有主要的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神把一人收去是免去将来的祸患。你看耶路撒冷这么败坏，耶路撒冷家里有一个儿子行善，神都纪念，也是让他免去祸患。后来耶路撒冷的儿子死了，说死了，神都纪念。何况这里说这些个义人和虔诚人在犹大的家里，神纪念，没有人纪念，没有人放在心上，这更说明这些人都败坏了。他们不效法善，他们不学习这些敬虔的榜样，这些个义人所走的道路。我们今天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就是义人的路。但是呢，他们死了都没有人放在心上，你死你的。虔诚人被收去，也没有人思念。虔诚人被收去，那就是他们的果效，他们的果效是仍然随着他们的。启示录第14章告诉我们啊，这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福的，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却是没有人思念，应该思念。应该纪念神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许多虔诚人啊，他们的脚踪。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那这点也是出于神。他们得享平安，素心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是真正安息了。人不看重，神看重；人不纪念，神纪念。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神纪念的人，被神收去。神纪念，为什么被收去？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行完了他们所走的路，他们完成了神给他们的工作，好像保罗完成神托付我，从上面托付我的来的工作，好像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们一代的人，就睡了，安息了。这些呢，好的脚踪应该学习，却是无人思念，无人放在心上。太可怜了，所以他就讲的这些义人和虔诚就是素行正直，就是他们本身就是行公义的人，行正直的人，不行诡诈的人。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蒙神纪念，写在圣经上。这一节二节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一生对主纪念，虽然人不纪念，你默默无声，你离开了人间，但是在天上有纪念，他们在神面前真正的享受安息。这是一节二节。这段经文我们现在看一下，38章，创世纪38章1节到3节，开头1节对1节，然后1节对2节。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这个希拉后面也提到，就是犹大的一个朋友。亚杜兰人就是外邦人，亚杜兰人就当时的迦南人的一种，是外邦人。犹大离开了他的弟兄，离开了夫家，离开了属灵的环境，这个心就偏斜了。好像迪南也是这样，离开了什么呀？离开了自己的夫家，跑到外面去比美。这个犹大呢，跑到外面去交朋友。犹大这样交朋友，实在就是以世俗为友，离开了。所以我们刚才也提了，犹大他并没有因为长兄前面三个哥哥流便、西面、利威所犯的罪而受教，并没有受教，而且还怎么样？还轻易的放荡，离开，轻易的就离开，而且不是说我出去一趟就回来，这一离开 我们这得多少年呢？大概二十多年。你想啊，三个儿子都，这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了，你想多大了？这一离开就几十年过去了，浪子，浪子，真是浪子一样。下去，跑到哪里去呢？跑到亚东来的那个希拉那里去找朋友，去找朋友。以后这个希拉也替他去找妓女，也是这个希拉，去找朋友去。人家剪羊毛，他也去，所以他都是找朋友，到希拉那里去。所以两边相比，我们就看这个低一点，最低一点。这边是长兄犯罪，不知受教。为什么下去？他根本没有受教，他没有想到现在应该落在我犹大身上了。雅各家，亚伯拉罕祖先的那一个允许的福和这个家族的长子的地位，刘备已经失去了，利未和西面也等于失去了。现在恩典应该领到你犹大了，他有没有看重？他不值得尊重神给的恩典，所以就是长兄犯罪不知受教，对他那边就是虔诚行义，无人思念。就讲到那边的犹大家的堕落的光景，全家人收去都不知道，无人思念，没人纪念。一面是无人思念，一面是不知受教。我们对虔诚的行义的人所作所为，应该思念，应该效法。保罗也说道啊，你们要效法，要思念一切有美德的啊，有好行为的，你们都要思念，都要效法。但是呢，这一边呢是各个门犯罪，你都要受教。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要受教，一面是应该思念。但是确实这边不受教，那边也不思念，那怎么蒙恩呢？那当然不能蒙恩的。所以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什么叫下去？灵性堕落。这一下去以后就随便娶外邦女子，随便跟外邦女人就结合，就生孩子，这样的堕落的婚姻。所以那边是虔诚免祸，这边是灵性堕落，下去嘛就堕落了。那边是虔诚人免去将来的祸患，虔诚一定免祸，神赐福，神保守，使他们免去了将来的那个恶人所遭的祸患。所以啊，这就是第一点。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三节，二节、三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什么？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看见什么人？迦南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寄居在迦南地，但是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但是到了犹大这里怎么样啊？下去看见迦南人，一个人家的女儿就娶来为妻，外邦人不分别为圣。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都是在婚姻上非常注重这一点，看重什么？看重婚姻的圣洁。而且有以扫的这种前车之鉴，这样惹父母发怒，惹父母烦恼，难道犹大不知道吗？他全部都忘记，什么都不顾，只知道偏邪犯罪。哪边相对啊？偏邪犯罪，那边就是虔诚行义，虔诚人义人，那就是在神面前敬虔，战惊恐惧，不敢犯罪。在犹大那偏邪犯罪，这边虔诚行义，这边他就娶了这个迦南的女儿为妻，叫做世俗为友。娶外邦女子就叫做与世俗为友。对他那边什么呀？什么叫虔诚人？什么是虔诚人？虔诚人就是与神联合，与神联合。犹大不跟神联合，你一定就是与世俗联合。还有第三点，他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儿。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你跟罪结合就生孩子，生出孩子就是私欲怀的胎，生出罪来。给儿子起名叫警醒，耳是警醒。其实犹大一点都不警醒，给儿子起名你自己要警醒。他警醒吗？根本不就是警醒。那面是一人得享平安，对他建立来任意放纵痛苦。你跟外邦结合，你一定没有平安，哪有真的平安？没有平安。这边呢，一人得享平安，神赐给他们平安。另外我们看这边情欲生子，情欲结的果子，所以生了个儿。 来这个人也死掉了，刑狱生死，对他奶奶素行正直。一个素行正直的人，他绝对不从刑狱生儿子，他绝对与这个远离正无罪恶，那个是素行正直，所以他们会享受平安。什么叫素行正直？一贯都是这样的，做一个正直的人。正直有的时候翻译成为公义，就是行事公义，正直公义，从不行诡诈。但这边呢，这边你情欲生怀胎，私欲怀胎生出罪来，这就是一点到三点。所以任意放纵痛苦，那么一人得享平安，毕生追去得到这个平安，而且免去将来的祸患。所以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人前人被收取，都没有人思念，为什么没人思念？为什么没有人纪念？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两边相对也告诉我们，因为整个的犹大家也好像这个他们的祖先犹大一样，都灵性堕落啦，都在与世俗为友啊，都与世俗联合呀，都不情不义，所以都无人思念，无人思念，大家都不情不义，想的都是世界自己的事，你们信你们爱这个人，你们死了死了好了，都没人纪念。所以今天就教训我们，别人的失败我们要接受教训，要受教，别人的好我要学习，我要思念。多少忠心的仆人，虔诚的义人，我们有没有思念？该思念的不思念，该受教的不受教，这就是一节到三节。好，对照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三节到七节。下面就是先知严格犹大人怎么悖逆，怎么诡诈，怎么拜偶像，怎么样偷偷的在偏斜放纵，先知在一条条的细细的在追究他们的罪恶。第三节到第七节，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做什么呀？来受审判，先知来指责他们的罪恶，都要过来。其实我没有来呀、啊，你不来你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呢？所以早晨我们一打开圣经，主就在责备我了。今天早晨就责备我，过来呀、啊，你要来。这个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痛悔的心，带着一个虚心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主的话就光照了，就让我看到你的肉无一完全，从脚掌到头顶你没完全。感谢神呢，今天一早主就光照我，要来。而且说的多厉害，你是巫婆的儿子，奸夫妓女的种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一天的就是与世俗为友，拜偶像，行邪淫，所以所生的儿子也是不虔不义，就是巫婆奸夫妓女的儿子。你们向谁喜笑，向谁张口吐舌呢？还这样张狂喜笑狂妄的样子，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悖逆虚谎，悖逆具体在哪里？就是拜偶像。你看第五节接下来就知道了，拜偶像就是最大的悖逆，行邪术也是最大的悖逆。这个撒母耳上第十五章我们知道撒母耳先知在指责扫罗的时候就提到，指责扫罗的时候就提到是什么罪？悖逆行邪术，指责这个扫罗的罪恶。大家听我念一下，撒母耳上十五章22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罪。有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枉梗的罪与虚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枉梗的罪和拜偶像一样，也可以说拜偶像的罪就是枉梗的罪，行邪术的罪也就是悖逆的罪，悖逆跟这些罪相同，而甚至跟悖逆也是相同。拜偶像就是最大的悖逆，就是枉梗悖逆，行邪术拜偶像。当主要他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第五节，你们在橡树中间，这种橡树可以叫做异教的圣树。他们呢，他们拿这个橡树，因为橡树这个有很大的树荫，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什么呀，青翠树下，就在那里犯罪，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浴火攻心就形容他们在行属灵的淫乱。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在石头下他们在杀了儿女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在拜偶像的这个中间，他们 把自己的儿女都杀了偶像，这样的残暴的一种刑罚，一种释放。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就是你所得的罪。这英文就是，这就是你的偶像，你就拿他当偶像，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神在这里讲，神都不能够容忍。因开头当中我们看到拜拜的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接下来就是讲到不可以什么铸造、雕刻、跪拜所有的偶像，不可以，因为神不能够容忍。所以神说你这样的向偶像交奠祭，又献供物，却是什么呀？却是背离的神，不向神献祭烧香。那个祷告根本不是祷告，那心里是偶像，想的是偶像，跪拜的也是偶像。所以神说我岂能容忍呢？第七节，你在高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那就是说，在高山上，在高杆上，又在清水树下。前面在清水树下，现在在高山上。所以什么叫秋坛呢？就哪个高，秋坛就是高地的意思，就是哪里高我就在哪里献祭，哪里高我就在哪里侍奉。那最得罪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生命记十二章，神说你不要在自己看重的地方，来什么献祭烧香，要在哪里？在神所指定、神所选择留名的那个地方，你献祭烧香。你在旷野，那神说我原谅你，你在旷野，因为你那时候还没有见到圣殿。以后你进了迦南，神选择留名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祭坛，圣殿只有一个祭坛，你要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他们这样随随便便在高又高的山安设床榻。什么叫安设床榻？与偶像行邪淫的意思，也上那里去献祭。我们就要到七节位置，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指责他们拜偶像的罪恶，神是不能够容忍，神不能容忍。而且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一代代都犯罪，所以叫做奸夫巫婆的儿子，奸夫妓女的种子，因为他们一代代都是巫婆呀，搞邪术，追求邪术跪拜偶像，这些就是神憎恶的。对他现在我们看四节到第十节，四节开始，先看四节到六节，四节到六节那边是三节四节，四节到六节说他又怀孕生了个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第二个儿子叫俄南，俄南就是罪恶，后来也死在神面前。他父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等于连生三个儿子。犹大从这一个迦南的女子一连生了三个儿子，都是罪孽的儿子，所以正好两边对着妹妹什么呀？就是奸夫妓女种子，奸夫妓女种子，你随便婚姻，你随便的这个乱搞，你世俗结婚，自己随便讨来这个女子，结果怎么样？结果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连生三个儿子，那边就是奸夫妓女种子，在神看就是这样。所以那边说悖逆虚谎的种类，神说你们是悖逆虚谎的种类，对他那边就是犯罪堕落的后代。所以犹大三个儿子，结果连着死了两个儿子，那不是犯罪堕落的后代，那边就是悖逆虚谎的种类，神多么憎恶啊。第六节，犹大为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那他玛的名字是棕树。他玛其实也是个迦南女子，因为他根本就在迦南呢，娶的肯定是外邦女子，但是这个他玛是很宝贵的，他嫁到了犹大家，他觉得自己不配，他非常看重神的恩典，只是以后神借着他玛来给犹大做破口。棕树什么意思？得胜的意思。你不看重神的恩典，你只有失败，你看重什么你才能够得胜。那这就是到六节为止，我们再看七节，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里没有具体告诉我们什么罪，总而言之儿是犯罪，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生下来不行善，整天行恶。爸爸是一个犹大，犹大是雅各家的这个孩子，现在你看看一代不如一代，结果整个的行恶，所以行恶遭报，对他那边偏邪放纵。这边第七节，那边就是第五节，在橡树间，在清水树下，浴火攻击， 甚至杀了自己的儿女来献祭，天天放纵，这种侍奉又是这么残忍的侍奉，外邦的侍奉偏嫌放纵，这种假宗教，所以神的儿女已经整个信仰道德完全偏离了神的道。那对着这边人呢，这边呢就是这个耳，耳是什么？而你在一弯眼睛看恶，结果神就叫你死掉，所以行恶一定遭报，那么偏嫌放纵，结果也不会有好结果。再看八节九节两节，八节两节，犹大对俄南说，现在老大死了，这个犹大也有点害怕了，那么怎么办呢？不，没有生子立后，所以他就叫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你为弟兄的本分。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看重长子，长子是儿啊，儿，那么儿死了以后根本没有留下儿子，所以呢就让这一个俄南呢为哥哥来生子立后。这个后来我们看这申命记也是这么提，敬你弟兄的本分，这也是应该的，你是弟弟嘛，哥哥死了你要尽本分，其实也是考验他，考验你这个老二，你是不是行善，还是你像哥哥一样行恶。结果怎么样？结果第九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你看看自私，自私到极点。结果呢，所以同房的时候就一在地上，免得给哥哥留后，所以这就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八节九节，就看出这一个俄南，俄南的名字就是犯罪，叫罪恶，这是罪恶的总在，里面也充满罪恶，自私违逆，故意行恶，他故意不给哥哥立后。这个故意两个字就这么，这个存心就太坏了。我们哪神看我们什么？哎，外面没有什么罪啊，你这个存心好不好？你存心就这么自私，存心就这么骄傲，存心就为己，自私为己，故意行恶，对待那边说供奉偶像，所以不能容忍。那边先说，我岂能容忍呢？你这么在高而又高的山上，你这么样放纵，不能容忍。那边是不能容忍，这边故意行恶，那边就是不能容忍。这边自私违命，那边就是去供奉偶像。俄男的偶像是谁？就是自己。你把自己当偶像，你就不肯为哥哥生子立后。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也特别讲到，没为哥哥立生子要留名，要立后。以后连律法里也都是这样提，但是他不肯。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第几节？那面的第六节，在谷中光滑的石头里有你的份，你向他交奠献祭，交了什么？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就是大胆的行恶。对着这边什么？还是这个八节九节啊？那面大胆行恶，这边就放肆，不是，这边是大胆行恶，这个俄南胆子太大了，大胆行恶，那面是放肆宠邪，放肆的去宠邪，向偶像去交奠祭，献祭烧香做供奉，而离开了神，不向神交奠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大胆行恶，一面是放肆宠邪。再看第十节，俄南所做的这一块眼都看为恶，随身看为恶，恶在哪里？他倒没有去吃喝醉酒，但是你这个行为就是恶。大家说什么恶呀？什么故意的不给哥哥生子立后，是吧？所以在神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两边相对，神看为恶受罚，那面就是高山献祭放纵，那结果也要受罚呀。这都是什么叫神看为恶？你在高又高的山上，你在那里献祭，你在那里放纵，这就是恶。对在这边恶这个什么恶男是什么恶呀？故意不给哥哥生子立后，你可以做到，你不去做，你故意这样做，那这里头就告诉我们，神看为恶，结果就受罚，神叫你死了你就死了，所以不看重神的恩典啊。我们再接着看八节到十节，这一段还有三节，八到十，你在门后，什么叫门后啊？背地里犯罪。所以你看申命记特别提到，申命记二十七章讲到十二个咒诅，是十二个吗？十二个咒诅，最后呢？不是，前面就讲到了，你在什么暗中拜偶像，必受咒诅。这里说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吃露，又向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 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门后就是贝蒂，这里说门后做什么呢？立起你的纪念，向偶像跪拜纪念，向外人赤露。这里不但是提到偶像，从八戒以后更要紧的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大罪是什么罪？就是投靠外邦，偷偷的卑鄙投靠外邦，向外人赤露，就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与外邦立约。这个也有事实根据，以赛亚书从29章、30章、31章与死亡立约，阴间立约，去求告亚述，一会儿又求告埃及。以赛亚30章、31章特别讲的，求告埃及，或在那些同谋背叛去投靠埃及，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所以这也是一种淫乱，你不投靠神，你是投靠外邦，属灵的淫乱。一个投靠偶像，一个投靠外邦，在神面前都是淫乱，都是偏邪。做什么呀？叫做这个媚敌求援，自卑自贱的去求仇敌，讨仇敌的喜欢，把油送去，橄榄油应该祷告，橄榄油应该榨油，应该什么呀？应该让金灯台发光。现在你把油都送到哪里去了？不发光了，犹大家已经不发光了，没有见证，没有灯光，把油送到了外邦的王那里，这个王就代表外邦的王，而且加上香料，香料是烧香代求，也不为人代求祷告了，干脆不用祷告，还是靠势力好，就靠势力。油和香料都是出口，他们是最宝贝的东西，应该为神用，侍奉神。结果呢，去什么呀？自卑自贱，去投靠人，送礼物。这就是弃神靠人。底下，你一路眼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累，累得不得了，还觉得不累，还觉得不枉然，实际叫突然奔跑，有果效吗？像西西家也曾经求过亚述，求了半天把金子都挂给他，结果亚述大王派着拉伯沙去，更大的军队都来了，更大的威胁也来到，没有用了，你靠人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这是枉然呐、你还不说是枉然，其实是突然奔跑。你以为有复兴之力，你以为靠势力你就能够得到点帮助，我们常常也是这样，靠个能工吧，求求这个求求那个吧，所以不觉得疲惫，以为是这样，实际已经是疲惫到极点。那我们就到10节，对他现在请看，现在应该到14节，11到14，我们看11节。现在儿也死了，阿南也死了，犹大心里害怕了。下面我们看第11节，犹大心里说，这心里说他不好好祷告，主啊怎么办呢？我死了两个儿子，还剩一个儿子。你犹大自己要先认罪，他自己也不认罪，他心里说话，他恐怕斯拉也死，只怕儿子死，而不怕什么呀？不怕得罪神啊，不怕什么？不怕你今天在神面前有罪，不快点解决啊？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儿子他妈说：“你去。”其实他是把他打发走了，你去，在你父家所管。等我儿子生来长大，他妈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那意思说，我儿子生来长大了，我再把他给你。那你因为什么？因为延续后代嘛。所以是这样的，以色列有这种习惯，以后也立成律法啊。我就给你，其实犹大是说说而已，后面就看到了，早就忘到一边去了。什么生死利后啊？其实对雅各家来讲，对犹大来讲，生死利后是最要紧的事。我们知道神拣选了雅各，以后神又拣选了像这个犹大，他糊里糊涂他都忘记了，延续子孙呢，因为犹大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的，他糊里糊涂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犹大可以说人不受教。不怕神，他没有惧怕神，他心里是怕什么？怕我这个小儿子再死了，怕儿子死却不怕得罪神，对他认为向外人赤露立约，也是不怕神，向外人赤露，而且跟外人立约，向外人赤露立约，这边是仍不受教不怕神，那所以就是把儿媳妇给打发走，免得施拉跟他再什么，我觉得施拉再死掉。可见呢，他的儿子一个也不好，他没有说我好好教育儿子，而是什么呀？而是消极的打发他走。底下第12节，所以两边相对，就这边看来心里说话，犹大仍没有受教，死了两个儿子都不受教，到了第三个儿子也没积极的想办法，人不 子手表也不怕死，也没有好好教导儿子。爹，那边就是像万人吃鲈鲤鱼，这都是大大得罪神。再看十二十三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太太也死了，这个教训够大了。你跑到迦南，你做浪子，叫做鸡也飞也是蛋也打，是不是？儿子死了两个，太太也死掉，所以犹大来讲应该真的好好的悔改了。但是有没有？没有。我们看见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多兰人希拉又找希拉去了，好朋友。为什么去找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去了。现在去摊什么？摊柴去了。我们知道讲剪羊毛啊，在古代来讲是很好的生意。剪羊毛的时候啊，就是请大客，请大客，因为什么？就代表丰收。你比如养了几千只、几百只羊以后，你到剪羊毛，你丰收，他就要请客。所以犹大去摊去享受去了，去得便宜去了。啊，去了以后可以更加又吃又喝。去了以后，我肯定帮你一块剪羊毛，我也可以得一点，去得利益去了，去交朋友去了，可以说另寻欢乐。太太死了，另寻欢乐，对他那边就求助外邦，这边找朋友，那边是找外邦人，也是做朋友，求助外邦，这边是另寻欢乐，那边是自贱求好人，自卑自贱下到阴间。什么叫下到阴间呢？你走这条路是死路啊，你自卑自贱，你就是下到阴间的，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自贱求考人，对他这边欺死更放荡。太太死了，我更没有拘束了，他在我还不能老去找朋友，现在我去找朋友玩一玩，去剪羊毛，太好了，请大客。那哪怕不是也剪羊毛吗？请客，是不是？嗯，所以他自己跑出去。第十三节，有人告诉他们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啊，就说明这一个啊，犹大啊，他去剪羊毛，你看看人家都知道，你有什么见证？也可以说没有什么见证。对着那边求告外邦有见证吗？没有见证。这边太太死了，去玩去了，就等于去玩去了，剪羊毛去了，又玩又乐，又吃又喝，啊，这样的见证。底下十四节就讲到他们了。我们看他玛，他玛见施拉已经长大，这又过了好多年了，施拉已经成人了。按说呢，犹大应该想到这一点，他太太死了，也说明你根本不能再生儿子了。你现在你最剩一个儿子了，就剩一个儿子了，施拉也长大了，犹大怎么就没想起？是记性不好啊？就说明他根本不重视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他根本不重视。施拉已经长大了，说明犹大在媳妇的面前食言。什么叫食言呢？说了不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他明明告诉你媳妇，你回去守寡，等我这个儿子长大，长大了他去玩去了。所以他妈被迫没有办法。我们看他妈怎么办，他妈明明看见这样光景，他妈倒心里着急，因为犹大着急，犹大倒不着急，他妈倒看重，犹大倒不看重。你看看，还不如一个外邦的一个媳妇。他妈非常看重什么？看重犹大家里面延续子孙的这个使命、这个任务。他不看重，延续使命也代表我们要看重什么？看重传福音，要留后代，要生养众多。犹大根本就是脑子里就是去玩、去放荡，而他妈怎么样？他看见犹大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他没有办法，被迫他脱去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印拿印的城门口。他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被迫的光景。所以我们从头到尾看看，他们并不是想去犯罪，而是迫使犹大要履行这个义务。履行什么义务？就延续后代的义务。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犹大任意食言，食言呢、啊，谁说话根本不算数。施拉长大了，忘记了，对着那面就是媚敌求援。一个犹大家的神的儿女，竟然去跑到外邦去，从远路也不怕疲倦，跑到外面去媚敌去求援，谄媚仇敌。这边是任意食言。一面是犹大无视神旨，就是不看重神的旨意，无视神旨， 到那边去，由大家去求靠外邦是什么？背弃神旨，背弃神旨，一面是无视神旨，一面是背弃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让你专心靠神，仰赖神，你就能应付亚述，还是求靠埃及，或者求靠亚述。总而言之，去靠人，就不靠神，背弃。那边是无视神旨，这边背弃神旨。那这一边呢，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一个他马是苏醒行动，他苏醒过来了。他一看这犹大的这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他又不，他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都没有把他给他，他完全把他放在一边，而且又看到犹大跑到外面去放荡，跑到外面去找朋友，所以他就苏醒行动，对着那边可以对以赛亚指责罪恶。以赛亚一直是灵里这么清楚，把犹大家的罪恶是怎么拜偶像，怎么具体的行淫，又是怎么样的求靠外邦，自卑自贱，这样的把这个他们的罪恶就刻画的是这么清楚，指责罪恶或者严厉责罪，那边就苏醒行动。所以我们要有行动，一面也可以对他马，他马是看重神旨，他马这个行动是一个牺牲，多么好的名誉啊！看重神旨，对着那边什么呀？突然奔跑，走自己的路和突然嘛，还不觉疲惫，还以为有复兴之力，叫做突然奔跑，还不觉往来，实际都是白搭，突然奔跑。而他马呢，却是看重神旨，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五节到三十节，那么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第二段就看见犹大啊，最后之中能够苏醒，能够痛悔。第二段痛悔苏醒，修筑道路，感恩称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从第十一节开始。十一节，我们看到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请翻过来看，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这个神在直接指责，就说明这些人呐、犯罪投靠外邦啊，奴颜卑膝的去媚敌求援，还不知惧怕，不知惧怕，而且不放在心上。神说我许久闭口不言了，我倒看看你怎样，你仍不怕我吗？所以下面神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终必与你无异。什么叫指明你的公义？就是说我把你自己以为的那个义，我给你指出来。其实你根本没有义，因为公义就是义。我指明你的义，就是说你以为的义啊。我们常常自己做错都觉得自己对，我们真是啊，总不怜悯我们错了都觉得对，我们不觉得自己错，错都在别人身上，是不是？非得主光照。所以神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你自己的义，应该说你的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和你无异啊！你做了半天事，你都是徒劳无益啊！你这白费功夫，投靠外邦啊！你哀求的说，让你所具体的拯救你吧啊！这就是对他的一种讽刺的话了。先知常常会说这样的话，代表神呢、意思说，现在灾难来到了，你去求告你所具体的吧，也可以代表偶像。也就代表你所靠的人啊，你去靠他们吧，去拯救你吧，风也把他们刮散，就从你所投靠的人或者你所求靠的偶像，有一天转眼之间像风一样被刮散，被风刮散，一口气把他们都吹去。意思说，你靠了半天，你求了半天没有用啊，哪个能够靠，能够帮你啊？在底下最后一句，大家一起念啊，这一节的最后一句，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善伟业。就说明前面你们根本不投靠我，你还自以为义，所以我要指明你的义。你的公义是什么义啊？你根本没有义，你所做的跟你都没有益处啊！而且你求了半天，你哀求吗？你现在难处来到，你哀求的时候，你不要哀求神了，就让那些你所聚集的，就是说你所招来的那些偶像，那些个外邦的人来帮助你吧。风呢，把他们都刮散，一口气把他们都吹去。意思说，你靠了半天一无所有，什么都靠不住，真的是这样。你当你靠人的时候靠得住吗？是儿子靠得住，是女儿靠得住，是哪个靠得住？都靠不住。所以 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承受神的圣上命令，就是真正痛悔悔改。什么叫投靠神呢？就是真正悔改的人，这个归回，那你真正承受圣上。底下十四节更重要了，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修筑修筑，两个修筑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要领导他们，你一定要预备道路，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的道路，要预备道路，要把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神要降临，神要施恩，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绊脚石，神说我怎么来的？施洗约翰就是预备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心中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大小三岗都要把它修平。绊脚石从我百姓中除掉，什么是绊脚石啊？求告亚述，求告埃及，又是跪拜偶像，又是美敌求援，这些这不就是绊脚石吗？要除掉。第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耶和华如此说，别忘记我们神的有个名字就是叫做圣，他就是圣者，圣者义者，我们的神，他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句话透出神的心，神愿与什么人同住？神创造天地以来，神就是愿意住在人间，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他愿意住在人中间。但是这个人应该是什么人？谦卑痛悔，一定要谦卑痛悔。你不谦卑痛悔，太高傲太骄傲，神根本进不去，根本没有神的地位。所以神和什么人同居？谦卑痛悔，像大卫，我的肉没有一定完全，没有一处完全的，无一完全，我都是牛脓牛臭啊，就臭的都牛脓，要这样认罪，是谦卑人的灵苏醒，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你要认罪痛悔，然后你就苏醒，你就真苏醒。你不谦卑不痛悔，你就没法苏醒。神叫我苏醒，我就苏醒了。这一苏醒，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一苏醒了，你就能去得地了，是不是？不苏醒怎么得地？十六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你看这节不显明神的爱吗？虽然神也责备，但是神不长久责备。诗篇一百零三篇，神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这里也是这样，我不永远相争，我也不长久发怒。为什么？因为圣灵微小的声音责备我就够了，也不用再跟你发怒了。念悔改，恐怕我到的人与灵性都发昏，是不愿我们发昏，让我们苏醒。我们就到十六节，对到这边请看，那边的十六节，这边就二三节，从十五节到二三节，十五十六先看，十五十六，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是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啊，你却是什么？你却是愿意找妓女，因为以为他是妓女啊，就看见犹大的堕落啊，犹大的堕落放荡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任意放荡，不支持。因为他妈说你跟我同寝，你把什么给我？他妈故意的要跟他要那个要条件，那条件以后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不然管犹大，就好像什么圣经说的呀，那个什么呀，那个淫妇啊，吃了以后啊，水一擦就不承认，没有，让你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所以两边相对，任意放荡不支持，那么就是放肆行恶不怕神。神说你都不怕我，任意放荡不支持。那么是放肆行恶不怕神，放肆的在行恶。神说你不怕神，我许久闭口不言，你还不怕我？放肆犯罪，一个人胆子太大，犯罪就不怕神。再看十七点，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给你好了。”哎，你就可见的犹大阔不阔？有的是羊羔，他哪来的？找朋友啊，他跟朋友一起做生意去了，搞羊群。那我有的是羊羔，我羊羔给你。他妈说，在未送以前，你愿意给我什么当头？你得给我个痣，你给我个当头，什么意思啊？有个凭据，那么我上哪去跟你要这羊羔去？迫使延续后代，我们跟这个他妈不是犯罪，他妈是牺牲，迫使犹大等于是延续后代，对着那边去所行有害无益。先说你所行的对你都是无益，这边他妈牺牲是有益，是为了延续后代，这是十七点。所以要一个当头，要一个当头。再看十八十九，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妈说 说我要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账。犹大无所谓，他哪非常看重这三样，这三样就是长子的权利、地位、身份。第一是印，印代表什么？权利。长子有权利。袋子，这个袋子据说就是把印系在颈项上的那个袋子，没有这个袋子就不能保护那个印，是系上的这个系印的这个袋子。手里的杖，杖是什么呀？家族领袖的权柄的一个记号，做家族的领袖。你看雅各给刘辩祝福的时候，你本有什么？你本为长子，应该得尊贵，有权利，家族领袖嘛。但后来因为他放纵情欲，滚浮如水，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犹大神给他长子的位分，在历代上第五章第二节，代上的第五章第二节，历代之上明明的清楚的就讲到，所以犹大本来有，可是他放荡，他悔改了，后来神又给他。犹大胜过一切弟兄，怎么叫胜过弟兄呢？就是他神特别给他，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第一节就是说到刘辩因为误会了父亲的床，长子名分归给约瑟。犹大呢，等于得到了君王从他而出，这就是长子的位分，君王的位分。君王从谁而出？从犹大而出，他却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任意放荡。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两边相对，犹大是轻忽神的重托，对他那边就投靠神得地图。你要投靠神呢，你就能够得到地图，你要得地要紧，犹大不看重。两边相对，一面是这个犹大马上就给他呀，你看十九节，他们起来走了，就从他怀里孕，有前面一句就犹大就给了他了，给了他就跟他在一起犯罪了，他马就怀孕了，以后还是仍然做寡妇。两边相对，这边犹大就背弃神的重大使命，什么使命啊？延续后代，君王都从你而出，他糊里糊涂，对着那边就投靠神的，承受圣山。你要投靠神，你不要背弃神。两边相对，一面是背弃神，那边是什么？投靠神，投靠神的承受圣山，这边背弃神的重大使命。还有这边轻易失去三宝，这三样是三宝啊，属灵的三样宝贝，他失去了。那边就是所爱的被风刮散，所爱的代表什么呀？他把什么当偶当爱的偶像啊，外邦啊，所爱的被风刮散。谁说你就求你自己所聚集的吧？结果被风都刮散，一无所求，没得靠头。再看二十节，犹大和他朋友亚多来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收回帐头来，却是找不着。找不着，也就是提醒犹大好好的反省，要收回什么？要取回帐头，取回帐头很要紧，但是对着那面更要紧的什么？那面就是当除绊脚石。你要取回帐头吗？我们知道犹大的帐头什么时候才取回来？就只等到犹大有一天痛悔，承认他妈比他更有意，那个时候才帐头才取回来。所以两边相对，要取回帐头，对着那面就当除绊脚石。当初绊脚石，那么他马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堵住破口，堵住破口，对着那边就修筑道路。他马是等于为犹大堵破口，犹大家族的这一个延续子孙后代的事，他完全把他放在一边，忘光乱犯罪去找妓女，但是他马却是堵住破口，这边就是那边就修筑道路。二十一节，就问那进犯人说，印那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两边相对，找不到妓女当反省，对着那边就是谦卑痛悔心苏醒。所以这节对着那边就十五节，十五节就是至高之上的所在与什么人同住？谦卑痛悔人同住，苏醒，苏醒啊，要谦卑，要痛悔，要苏醒，我们真要苏醒。但是那边呢，找妓女找不到，想要把羊羔给人，要把杖头收回来，收也收不回来了，妓女也找不到了，就等于这么清清糊糊，你这个杖头丢了，你这个印也没有了，你这个长子的这个家族领袖的这个杖也丢掉了。大家看看，所以说应当反省。那边是 那边是竖心，这边是反心。你不竖心，你不反心，你就不能竖心。反心什么意思？就是要谦卑痛悔，要谦卑痛悔。再看十六节，啊，不是二十二到二十三，他回去见犹大说：“我们要找着，啊，找朋友去。我看他也怕丢脸，叫朋友去找，自己怎么不去找啊？叫朋友去找。我们要找到他，并且那地方说根本没有妓女，本来也没有妓女的，他俩根本不是妓女，他俩是装作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受羞辱。”在犹大看，受羞辱比什么呀？比这个当初丢了还要紧，要脸皮。我们常常见怕受羞辱，却忘记了你这个当头丢了，你个生个宝贝要丢掉了，他都不着急。他说免得我们受羞辱啊，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单怕受羞辱，单怕羞辱，那边就是灵性发昏，这边仍没有醒悟，当头丢了。这就是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明犹大这个时候醒悟了吗？还没有醒悟，仍没有醒悟，对着那边就神不长久发怒啊，神待不得我们快点醒悟啊，那边神不长久发怒，这边就等待你醒悟啊，仍没有醒悟。那边神怕我们灵性发昏，对着这边呢是真正发昏啊，单怕羞辱，那意思说不怕丢了三宝，只怕羞辱。底下再看最后一段，我们翻过来，最后一段就十七节到末了，十七节，因他贪婪的罪，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随心被盗。就说这些犹大子民也是这么刚硬，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我也要抑制他。从十八节以后整个转，虽然神的百姓这么不好，神说有一天我还要饶恕他们，那就是你一定要悔改，你要谦卑痛悔。如果你真谦卑痛悔，神说我要抑制他，引导他，使他和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怎么就能再得安慰呢？那你一定要先谦卑痛悔。我招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抑制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都是先知的预言，前面是严厉的责备，后面就是安慰。但是我们要知道，你怎么得到安慰？你一定要先痛悔谦卑。你痛悔谦卑，先说我安慰你，你不再伤心，而且我要什么呀？造就嘴唇的果子，就是让你痛悔谦卑，痛悔得意志以后，我让你能够感恩赞美。嘴唇的果子什么意思？就颂赞，颂赞神恩，向神感恩，而且愿平安归于远处的近处。平安是哪里来的？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在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公义的果效是平安，所以只有悔改以后，那真正有平安。神说我要抑制他。最后两节是警告，唯有恶人没有平安。你不是平安哦，大家都得平安。你不追求公义，你没有平安。你不痛悔谦卑苏醒，你没有平安。最后一句，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什么叫恶人？不肯悔改，不谦卑，不痛悔，你不得平安。对到这边，请翻过来，这边最后几节，二十四到末了。约过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妈做了妓女，并且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好一个妓邪。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犹大到现在还没有苏醒，向儿父发怒却不向自己发怒。那当然他不知道这个儿父他犯罪的那个妓女就是这个儿父，他不知道。那起码你知道你犯过罪吧，你怎么自己随便找妓女你不知道向自己发怒呢？而且听出儿父行淫了你就知道发怒，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因罪神发怒，神发怒，这边是向儿父发怒，也可以说不向己发怒。你为什么不向自己发怒呢？两边相对，那边仍随心被盗，这边是责人不责己，把他烧了。因为这个罪是大逆不道，你怎么守寡你去行淫，所以要把他烧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贪婪，神说因你贪婪的罪，所以我要责备你。这边是贪淫，犹大是贪淫。那边是自欺，这边是自义，犹大充分是自义。那边不是自欺吗？贪婪的罪，我就击打你，向你掩面，你还随心被盗，说明是自欺，仍然还不知道悔改，自欺。这边呢，这边也是不悔改，是个自以为意，他出来把他烧掉，责任不责己，就是自以为意。再看二十五、二十六。 他妈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他妈也不见他，他妈打发人去告诉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你看他妈多么有智慧，他为什么抓住这三样宝贝？这是你的，这延续后代，这是你一个证据，你是个长子，你有孕，你有账。他却说清清乎乎，你认一认吧，印和带兵账都是谁的。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犹大一看就明白了。所以说聪明人呐、一句责备话就深入聪明人的心，愚昧人呐、是打你100下也不受教，犹大还算是个聪明人，是不是啊？这一件事情一看就知道了，这就没什么，你还反嘴啊，你还不承认呢、这就是你吧，是不是？这三样东西是谁的？所以犹大说了一句话，承认承认，所以我们要认罪。今天大小轮子告诉我们都是要认罪，不要推罪，我们救人的本性都是推别人不好，固然别人有不对，但是我有没有罪，我有没有责任，要认罪。他比我更有意，本来是我有意拉出来把他烧掉，现在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施拉、给他。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彻底断离，两边相对，承认两边相对啊，承认他比我更有意，就这么一句话。我们要这样像犹大这样承认，那边就是蒙神医治再得安慰，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痛且悔改，一面是再得安慰。最后就是这边是抢做长子，抢做长子，蒙恩以后抢做长子，那边就是送葬归神，一面是一声望破口，犹大的破口，那边就是平安归于远近的人。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痛悔苏醒得胜结果，一个人只有真正痛悔才能够蒙恩，痛悔苏醒得胜结果，所以犹大真正痛